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咱们就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您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是夏天啊，无论是这个地球哪里啊，南半球除外，都是比较炎热的，而且呢现在也马上就要进入到三伏天了。那三伏天谈养生哈，其实胡医师，我看到一种说法，说冬季讲的是养生，夏季讲的要治病，说是冬病还要夏治，说这个夏季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这三伏天里面，还有夏季要养心啊等等，我想呢都放在一起，想请胡医师就这些话题给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季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养生？
这个是一个，就是讲三伏天这个这个概念啊，是讲三伏，就是伏就是藏起来的意思啊。那藏起来意思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因为与五行有关。春夏秋冬就是木火金水啊，那么夏天呢就是火的日子，火太强了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金就会伏藏起来，你知道吗？古时候的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发现到这个四季啊有所谓的代谢的概念，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历纪事》里头呢，他说伏是什么呢？就是精气伏藏，就是金啊，因为火克金嘛，金就躲起来了，伏藏起来了。那这一伏藏起来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火热太强了，所以金才要躲起来。因此呢，我们就在三伏，三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金躲起来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啊？就是从夏至最热的时候开始的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到第三个庚日那一天呢，正好是庚金要伏藏的日子，因此呢，他就说这一天是初伏。好，夏至之后第一个伏，然后呢再来再过十天，也是第二个庚日，第三个、第四个庚日。第四个庚日呢，那这个时候又是庚日，所以又伏。那么再下来就到了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那这样子一共三个庚日呢，称之为三伏日。那么这三伏日或者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庚金藏起来的时候。那么你看我们的肺呀，就所以人就说庚辛为金。金呢是我们五脏里头是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肺被挡下来，就伏下去不行，要让它有足够的能量起来，所以在三伏天这一天要来养肺。
哦，不仅养心还要养肺。
哎，对，其实养心呢是整个的夏日啊，就从立夏开始到立秋之前这段时间是养心，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三伏天这个时候，正好是庚金啊被这个，就是被热被火呀所克下去，伏躲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不行，要让肺有足够的能量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养肺。
这个很有意思哦。那胡医师，就是有很多我觉得一般人会有产生困惑的地方哈，比如说夏天很多人会流汗嘛，那么有的人就说啊，这个身体呀，你要让你流汗，说你流汗，随着流汗，你看这个身体里的毒素都随着你的汗液就排出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汗呢就是心之血，就是你要汗流多了，你的津液就会缺了，就会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度怎么把握好呢？
中医古时候的治病的方法，例如东汉时期啊，张仲景他就曾经讲过那个 就是例如说我们没有汗啊，表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大发汗。假如说表虚的话，我们要用药物来解肌，就是小发汗，从肌肉里头把那个汗发出来，这就是发汗。发汗并不是不好，而是发汗发的很多的话呢，那个时候就把心之液，他说汗者心之液也，汗是心里头所出来的液体啊。我们中医讲心生血，脾统血，肝藏血啊，那就是认为那个时间呢，那个心生出来的这个血呢，这个液体呢，会因为流汗流掉了的话，把血就变不足了。因此汗呢是要发，但是呢不要发过度，就这样子。发汗，你除了你表实就是完全没有汗，那个时候必须要用药物啊，用什么方法来发出汗来。可是假如说你表虚的话呢，那你发汗的时候就不是那样子大发汗，而是小小的发出黏不唧唧的那种汗。所以中医治这个表病的时候，是用发汗的方法或者解肌的方法，各种不同方式来调试，让这个汗呢是该发多少发多少。
这就难了，怎么能把握该发多少发多少？还有什么叫表实，什么叫表虚，怎么判断呢？
这个是中医讲的一种病啊，有一种病呢称之为太阳伤寒病。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表实，伤于寒，因此呢，汗完全的发不出来，这个时候叫表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大发起汗。那再来就是另外有一种叫太阳，太阳中风，那太阳中风的话呢，那就是那个汗呢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有出汗，可是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来治这个病啊，要治这个病就用发出那个不是表上面的汗，而是发出在肌肉里头的汗，因此这种发出的汗的时候呢，是发的小小发汗，那么这个时候称之为解肌，就是把肌肉里头的汗发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出的汗跟刚才用那个大发汗完全不一样。大发汗是发出那种摸起来是一种不黏的汗，而在这个解肌的时候呢，发出的汗是黏黏唧唧的那种汗，那这样子就是治表实跟表虚的。那表实跟表虚这种病呢类似啊，就是讲伤寒跟就是太阳伤寒跟太阳中风这个病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称之为感冒的病，但又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的感冒，可能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流行性感冒那样子的病。
热伤风可不可以是这样子形容？
热伤风或者说是对，热伤风的话呢，那个不叫那个叫我们住古时候人不叫伤而叫重，重就是说风重到你的事，就重就是这个中间的中啊，但是呢这个地方破个音就念成重，重就是好像射箭射到了靶子上了。那伤的话呢是说射箭射到靶子还不算，还是用力的杀进去了，那这样子伤寒跟中风就分出来了。那伤寒的话就表实，那中风呢就表虚，那么我们用的方法就治病的发汗的方法就不完全一样了。
嗯，胡医师您觉得有没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情况用什么药来发汗呢？
发汗的话例如说我们讲太阳伤寒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所谓的麻黄汤来发汗，那都是伤于寒了才用的啊。那假如说是这个表虚的那种太阳中风的话呢，我们就用桂枝汤来发汗。所以呢这两个就有个节制跟不节制。例如麻黄汤来发汗的时候是不节制的发出汗来，而桂枝汤呢是节制的发出一点黏黏唧唧的汗，就这样。可是古时又说，假如你发汗发得过度多的时候，例如利用麻黄汤发汗发过度多，这个时候人就可能发生什么 抽筋啊等等这些病情了，所以呢我们要发汗，要发的正确。因此呢在古时候的人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就要在旁边还要准备着发汗的时候发的过度了该怎么样去解决的方法，他立刻就让他立刻就停下来，不要过度的发汗。所以有用什么粉那扑的方法啦，或者用其他的药物来治疗那种所谓抽筋啊等等这些个药物在旁边等着，万一发过度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解决它，不能让它发的过度而造成人的病情更甚。
好的，那讲到这儿，胡医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回过头来想给您，请您给大家讲讲，就是对很多人出汗过多了，那需要补津液了，在夏季里该怎么样去补？
哎，
另外我们
是的。
我们热线也给听众朋友打开哈，咱们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那胡医师，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接一下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是这样，我的那个左边的肩胛骨的地方，大概2周前，然后睡醒觉以后突然就变得很酸痛，然后它就会放射到那个颈椎以及那个左边的上臂的那个地方，会都是很酸痛的感觉，然后就因为持续时间很久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有做一些那个 physical therapy 的动作，然后也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想请问一下有什么建议吗？
好的，这个肩胛骨的这个地方哈，就是相当于肺腧啊、膏肓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疼痛，然后这个疼痛或者紧啊、拉紧、抽筋的感觉呢，又甚至于还会拉到了颈脖子以及左上臂，或者有的时候头啊，左臂的头也会痛。那么这个我建议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处方，而且行之有效，可以说几乎啊。每一个人都有效，但是呢，很少的个别人会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是呢，这个你就是按着同一个穴道，什么穴呢？就是左边手上的叫做尺泽穴。你按到有点酸酸痛痛的感觉的时候，那你摇一摇你的肩膀，还有这个背肩、手臂以及脖子，你摇一摇，动一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比较软的，好，你再继续摇一摇，动一动，让那边的血液活化起来，做个几次以后，你这个病情就可以很快的解决了。那这个地方呢，又回到我们刚才在这里讲的那个发汗的问题，有的人发汗过度的多的时候，就容易产生那个抽筋的现象，有的人称之为劲。胫呢是一个病床边啊，在里头一个这个胫骨的胫啊，就是胫半胫那个胫的这个右半部啊，那个胫，胫就是抽筋，就是脖子这个地方跟这个肩膀以及脊椎这些地方的僵硬。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胫该怎么办呢？就用一个叫做桂枝香葛根汤，或者是葛根汤，葛根汤里头有麻黄。所以就大发汗，而桂枝加葛根汤呢，是桂枝汤加葛根，它没有，就是没有麻黄，所以是发小汗，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解肌那样子的方法。结果这个劲呢就可以改善了。劲常常都是脑里面哦，脑里面因为发汗过度了，而脑里面呢发生了一些个变化，以至于肌肉就僵硬紧而抽筋。所以呢，这些都是发汗过度造成的问题，或者是 因为感染或者是因为被狂犬咬着等等等等那些各种方这个状况而发生的一种病情。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胡医师他的这个突然疼痛会不会和大家常常说的五十肩有任何的关联呢？
这个他这个先是从这个所谓的肩胛这个地方发生的，跟这个五十肩不太一样。五十肩是肩关节附近的软组织发炎，大部分的人在五十岁的时候容易发生，那才称之为五十肩。那当然也有人是四十岁左右四十几岁就发生，这个都是另大部分的五十岁的时候会发生这种肩周啊肩关节周围的这个软组织发炎，这就称之为五十肩。
OK，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哈。那您已经刚才讲了一些补津液的方法，是不是对我们刚才广告之前提的那个问题，一般人而言，如果觉得夏天身体出汗出的太多了，损失了津液，需要再补一补，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吗？
完全不同。刚才讲的是在治病，那么现在夏天呢，因为稍微动作下就必须出汗，出汗是好事，出了汗就帮我们把体热啊，身体里头的热气呢给带走。因为依照物理性来看的话，汗出来了，这个汗呢，它总得要挥发，这一挥发就让人的这个身体变得不热了，是好事。有的时候甚至于生病，我们都要用发汗的方式去治这个病，它是好事。可是汗出的多了以后，你必须要补充津液，对不对？
是。
补充津液方式呢，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可以用所谓的运动饮料，也就是水里头加一点这个金属离子，包括钠呀、钾呀、钙呀等等这些东西，让这个人的这个汗啊不要发的，就是就汗被发出去了以后呢，补充一点离子。那这个就是补充津液的方法。可是古时候也有很多的补津液的方法啊，例如说吃西瓜就是补津液的方法，因为吃西瓜呢，它可以补了水还不算，而且这西瓜还可以利尿，所以也能够解暑。除了这以外，我们还可以喝一点药方子，例如生麦饮。生麦饮就是人参、麦冬、五味子。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帮你生出血液来，是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补充水的意思。补充水了以后呢，而且因为有人参可以补气，有热会伤气，用人参来补气。可是呢，用人参补气外呢，你的气还是在继续发散的话，这不行。所以用五味子呢来把它给收敛这个气。所以呢，一个补气，一个收敛气，另外还加上一个麦门冬呢，它。补水液体，因此生麦饮是建议在夏季的时候的一个补水不错的方子。
好的，胡医师，每次您讲到好的方子的时候，我立刻都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想煮煮喝一喝哈。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那像生麦饮是不是适合大部分的人在夏天来服用呢？
是的，是适合大部分的。当然你说，哎，这个人我正好正在生一个热性感冒，例如说喉咙痛啊、咳嗽那些，我们就暂时不要用。其他的人几乎都适合，它就是人参、麦冬、五味子。而这个人参呢，像在美国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花旗参啊，平常我们用的话也可以使用像是东洋参啊，或者是这个真正的就是用石柱参啊，或者是高丽参啊，都可以啊。
好的，所以这是推荐给大家的。还有刚才您讲到的西瓜呀，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好像困惑的一个重点。很多人都说西瓜大寒呢，千万少吃。但是西瓜确实好解渴，特别能消暑。怎么把握这个度？
我们人啊，有风火湿燥寒几种不同体质，对不对？例如我这个人是一个风的体质，那个人是一个寒的体质，另外一个人是火的体质，这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大部分的人 在夏季的时候就是火热很盛，因此可以吃点西瓜呢来补水，而且又利尿，所以西瓜不会造成大的问题。可是有些人湿气太重，或者寒气太重，那么你吃西瓜就要节制一点，不要吃得过度的多，就这么简单。而且呢，西瓜假如说你要拿来解暑的话，那古时候的人怎么吃呢？他把西瓜在还特别在大太阳底下晒一晒，才来切西瓜吃。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可以解渴，而且反而使人变得更清凉。可是我们现在都是说冰镇西瓜才好吃，那这样子你冰镇西瓜，那这个时候它解暑是有作用，可是因为这个冰呢又太就冰凉太多，又可能使人产生其他的疾病。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啊。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又该休息了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刚才讲了吃西瓜的一个方法很有意思，放在太阳下晒一晒。那我还看到有一些养生的说法啊，说如果你在夏季三伏天的时候，身体内的寒湿也是最重的时候，要抓紧这一个月呢，把它能排出去，对你全年的身体都很好。然后说呢，因为寒湿重嘛，所以又夏天吃了很多冷饮空调啊，就建议大家吃一些，比如说啊，像紫苏，说紫苏是纯阳之草，然后煮的时候，紫苏叶再加一点姜啊等等，这个就是很热性的东西。我想请教胡医师，对于什么样的体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排湿或者是驱寒呢？
其实你刚才讲紫苏这个倒是很不错的一个想法啊。紫苏它是一个治感冒不错的一个药物，例如有杏苏散啦、什么生苏饮啦等等很多的啊，用紫苏来作为药物的一个方子。紫苏是发汗用的。那紫苏你要发汗的话呢，你加一点姜，那么就可以使它的发汗作用变得更好一点。可是紫苏呢又不像这个麻黄那样子发汗发得很凶，所以用紫苏倒是不错。而且就是治肺病的，台湾那个在 COVID-19 刚刚开始流行没多久的时候，那台湾的这个中央研究院他就发表过，说紫苏跟薄荷都是拿来抗 COVID-19 倒是不错的一些药物，其中这个紫苏呢它可以怎么样可以治这个的毛病啊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它是汗治肺的。好，那为什么叫姜呢？其实古就是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个流行的语言叫做冬吃萝卜夏姜不老医生开药方，对不对？那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吃凉吃多，因此呢要吃点姜这种温热的食物呢，来让自己的身体不要过度的寒冷。那冬天的时候因为吃热的东西吃多了，所以要吃点萝卜这种凉的东西来平衡，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哦，所以对于一般的人来讲还是可以吃一点，特别是你自己知道你平时就是怕冷的这种比较寒凉体质的人，还是可以在夏季吃一些这样的紫苏茶饮啊。
哎，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常常在讲夏天或者讲三伏天要做所谓的三伏贴，也就是三伏这个时候呢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以春夏来养阳，把这个阳气给叫醒来，叫把这个养好了，这样子的话到冬天就不容易其他的病了，大概概念也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好的，胡医师，那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说夏季要养心啊，养肺啊，您看针对这两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养心的话呢，就是要因为我们讲肝心脾肺肾，也就是在五行来讲就是木火土金水，而心对着火，火呢要是火的这个味，就是讲五味来讲的话，酸苦甘辛咸五味来说是苦，所以呢在这个时节里头吃点苦的东西，例如苦瓜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消暑的食物，它是苦的，而且呢又正好对着心，所以能够养心。养心并不是说一定要补心，当然补心是其中之一，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要把心的热给去除，因此苦瓜之类的比较苦而稍微有点寒的这种食物是可以的。除了这以外，就是心汗者心之液，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常常流汗流过多，就把心之液也就是血液就变虚而少了，因此也要补心液啊，补液。那么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生脉饮也是不错的。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处方叫做增液汤也很好。增液汤呢就是生地、原参跟这个麦门冬。那这个生地呢，它是入心而凉心的。那么里头也有生地来入心凉心，然后有麦门冬来补液体，然后原参呢它又帮助在这个帮助心跟肾来让这个心肾能够交，这样子的话呢喝一点增液汤帮助排掉身体里头不好的东西，例如排便啊，增液汤可以帮助把这个大便排得比较好一点，而且它有增液，增加液体，让你的身体里头的液体增多，以至于汗就不会啊，就是说流汗也不会被汗这个流掉过度的多，何况它也是治心肾相交，让你睡眠也会睡得更好。
好的，谢谢胡医师哈。那如果从养肺的角度来讲，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告诉大家的呢？
是。养肺主要的就是因为心是火，肺是金，那么火会克金，所以呢要养肺。那养肺呢就要补一补肺，有一个处方称之为百合固金汤，金就是肺嘛，所以百合固金呢就是固，就是把这个金呢或者是肺呢给好好的固守住，让它变得更坚固。可以使用这个方子，也是在补水的，也是在补液体的。除了这以外哈，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也可以治咳嗽，所以它治肺是蛮不错的，补了液体又补了肺。除了这以外，它还有里头有当归啊，有芍药啊，所以它又可以补，就是补血补而且补血以外还能够补心，所以百合固金汤倒是可以这个推荐大家使用的一个简单固心固肺的一个处方。
好的，谢谢胡医师哈。您讲到百合让我想到了，我今天因为天热嘛，我还用绿豆和薏仁哈在一起煮汤，觉得就想用它来当饮料喝，然后就是每次煮的时候吧，都想把这个东西也抓一把扔进去，那个东西也抓一把，但是因为没有学中医嘛，又不太敢乱抓，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莲子可以放了一点，百合可不可以呢？我不太确认哈，所以胡医师就是这种汤哈，是可以什么都加一点吗？还是说要非常小心？
当然都可以加一点，你这个加的太多了的时候，那这个你要煮多大一锅呀，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介绍一个百合莲子银耳汤哦，百合莲子银耳，然后呢再加一点点冰糖，煮一个这样的甜汤呢，也是夏天非常好的一个处方。为什么百合跟银耳都是补肺的， 而莲子呢是补脾，脾呢能够生肺，所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补肺、增强免疫能力、增强肺的免疫能力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处方。
您说的莲子补脾是因为莲子它本身是入脾的吗？
哎，对的。
嗯，那我本来想说莲子它也是白的呀，是不是它对肺也是比较好一点的呢？
那当然，你只要是白色的都入肺呀。然后呢，脾它这个本身是补脾，就是入脾的，所以这都可以互相引用。
好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很多人在夏季里，他特别喜欢空调，然后在室内空调里出来到室外哗一下。天气温度非常的高，有些人我是听说他可能会一下子就会产生中暑这样的反应，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胡医师，您觉得做这方面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我以前在这个节目也都提到过，中暑呢有阳中暑跟阴中暑，阳中暑就是在太阳底下因为走路长途跋涉造成的那种阳中暑，那这种人呢多半都会虚，那这个时候必须要好好的补充水分。另外还有一种叫阴中暑，就是在贪凉，那古人没有冷气，但是呢他也会贪凉，哪里最凉呢？在庙里头啦，在比较广大的那种阴凉的这种房间里头啦，都是凉，那么这样子容易得阴中暑。阴中暑呢就是汗也不出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叫做表实的病，这个时候反而我们要用一些药物来给他怎么样大发汗才行。所以万一在冷气间里头得了这种所谓的阴中暑，那么我们还得找医生给你使用不同的处方来发汗。那刚才所讲的那个紫苏加姜就是可以治疗这种发汗啊，这种阴中暑是有用的一个处方。
好的，那胡医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这个 topic 就请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出了这么多有用的方子啊，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夏季里好好养生。如果大家再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下周的时间里面呢，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谢谢胡医师。